OK，今天呢要为大家开示的是，我认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但是被很多人忽略掉的，那就是如履作揖。当然，我的学生听了很多次了，如履作揖哈，但是不是我的学生的这个佛弟子呢，很少有机会听到这个如履作揖。它是导向正道须陀洹说到办的重要条件之一。如履作揖呢，巴利文叫做 yoniso manasikara。OK，yoniso manasikara 是正得须陀洹道果的四个关键之一。我们知道，要证得须陀洹呢，是大家修行的第一个要达到的目标。我们修行有一个目标嘛，其实呢，修行就是为了要断烦恼。如果你认为修行是为了达到须陀洹，这也是对，但是我情愿说，修行是为了要断烦恼。刚开始我们要断的三种烦恼是。有身见，就是不要把身心当作是我的，这个烦恼要去掉，才能够证到须陀洹啊。第二个呢是，这个叫什么呀？Vichikicca，restless 不行，doubt 疑哈疑对三宝的疑啊，对三宝还有疑的话是证不到须陀洹的哈。然后第三个是接近取，接近取就是相信一些仪式啊，可以通过比如说苦行啊，可以通过诵经啊，可以通过在印度呢，可以通过跳进黄河洗掉身上的污垢，这些叫接近取。这些如果还拥有思维，还有这样的想法是，也是证不到虚脱的。所以我们要证到虚脱，先要去掉这三种烦恼。才可以证到须陀洹。那要证到须陀洹呢？你要具备四个条件。第一个是清净善知识，啊，Sabbulisa sang seva。这个善知识呢，可能你们就认为说，哎，所有的出家人都是善知识，但是未必哈。啊，你要清净，第一个是正直的善知识。正直呢，就是说他这个人是。不是虚伪，不是欺骗人的，利用你来达到他的目的的，所以这个条件很重要，是吗？然后呢，另外一个是有实修的善知识，这个实修呢是包括戒定慧的实修，因为他有实修，他才能教导你嘛。啊，他没有实修，他不能够教导你怎么证悟须陀洹的。啊，所以第一个呢，清净善知识；第二个呢，听闻正法萨塔玛萨文纳。你接近这善知识过后，你就有机会听闻正法。不然的话，你只能够去 online 听了。但是 online 这么多各种各样，你哪里知道哪一种法适合你们听？或者是 online 里有违法啊？违法就是不是真实的佛法。现在有很多人利用佛法讲是佛法的，啊，那如果我们没有善知识的话，我们随便 online 乱乱点的话，听到的可能是害了我们一生的法也说不定。啊，所以你遇到善知识过后呢，你就有机会听闻正法。然后什么正法呢？因为佛法这么广，你要听闻导向离欲的佛法。离欲就是欲就是欲望嘛，sensual desire 啊，你要听那些，听了过后，让你的心想要去掉欲望的这样的佛法，你不要听那些听了过后让你越执着的啊，越想轮回的，越想贪那越多的，那就背道而驰了，所以。听闻佛法要有选择性哈，不是什么佛法都可以听的啊。那也要看你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你的目标是要出生在天上，OK，听布施的、持戒的功德可以。 但是如果你的目标像证悟须陀洹呢，你就要听我们这种正确导向离欲的佛法。OK，第三个如理作意，你看这个四个条件之一，有你说嘛那些个了，如理作意，对善知识的教导，能有智慧的思维作意。我们要怎么样有智慧的思维作意呢？如果你之前没有亲近善知识，你没有听闻正法，你是不可能一生下来你懂得有智慧的思维作意，那是不可能做到的。啊，所以这个如理作意是内化你 internalize 你所收到的知识，你所那个钱呢收到的知识呢，你通过如理作意实践出来，这个就是如理作意。如果你听到的亲近善知识，听到的正法，你藏在心中，你不会如理作意把它实践出来的话，那些法变成理论 theory only。It's not practical 啊，不是可以实践的。OK，第四个，法随法行，法随法行，Dhamma no Dhamma Patipatti，依循佛法修行戒定慧。啊，因为要证悟呢，一定要修戒定慧的，所以就依照你所学到的、所听到的，然后如理作意的，然后在生活中一步一步的修戒定慧。所以具备这四个条件呢，你才有机会证到须陀洹。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如理作意，OK，我们来解释一下巴利文如理作意的意思哈。Yoniso Manasikara，受是没有意思的啊。Yoni 第一个意思是 Yoni，Yoni 什么意思呢？Yoni 是其实它的意思是它的 root 根本叫 yoni 哈，但是我们打开，我们以更广的方面来解释，yoni 是深入事物的根源，go to the root cause 啊，深入事物的根源，它的起因，它的 source，然后它的缘起啊，它升起的原因，或者是它的根本或经验本身。这个叫 yoni 啊，所以 yoni 是深入事物的根源、起因、缘起、根本或经验本身。那 manasikara 呢？manasikara 是把思维导向 direct your mind 啊，叫 manasikara。那华文叫做作意思维，英文叫 direct your mind。So manasikara 是 direct your mind 去哪里呢？去。看深入事物的根源，事物的起因，事物的根本或者经验本身。经验本身就是不要把经验本身当做是个我啊，当经验就是经验，不是我的经验啊。So yoniso manasikara 就是作意，当一件事情发生了哈，或者你的关你的身心，你思维根据。事物的根源，事物的nature，事的起因，事物的缘起，它的根本来思维叫做无理思维。Direct your mind to the root cause of sankhara. Direct your mind to the root cause or to the source of incident itself. 那个叫 yoniso manasikara. OK，通常被翻译为如理作意。适当的关照，appropriate attention or wise attention 啊，叫做如理思维、如理作意、适当的关照。OK，那什么是事物的根源呢？什么是事物的根本呢？一切事物的根本。对了，无常，the nature of。Formation is anicca. Kau tahu jangan sampai sangkara anicca, sampai sangkara dukkha. So, yang kau sebut itu sebenarnya adalah kuda. Sampai dhamma ananda. So, yang ada, sampai dhamma, so yang ada法都是无我的。啊，那所有的法都是有因 有果的，叫因缘法嘛。所以，如果你的思维是照着无常、苦、无我，照着因法来思维的，这叫做如理思维。Appropriate attention or wise attention。OK，我们再来解释哈。我们这个用你说 manasikara 也叫做适当的关照啊，appropriate attention，它的意思就是让心与实相达到一致的理解。OK，我们讲到这个实相呢，就有表象。那表象有什么特质呢？Appearance, what we see through our eye is just appearance, it's not the ultimate truth. 那有什么特别啊？表现有什么特质？长的，比如说我看到你，今天我看到你还是你，明天也是你，后天也是你，是长的。啊，你看到一间建筑，看到今天40年也是那间建筑，所以它的表象带有长的 solidity。还有呢，可能有时候是热的啊，比如说你看到你的爱人，今天看到有热，明天看到有热，除非吵架过后看到就是苦的，啊，不然大部分呢表象都是有常乐，跟你把自己的我套进去就是有我的，所以这个是表象。但是如理作意呢，它是让你的心，因为如理作意是心的一种来的，让你的心跟实相。那什么是实相呢？无常苦无我是一切世间的实，所以让你的心跟实相达到一致的理解，harmonize your mind with the reality，这个才叫 appropriate attention，适当的关照。所以，当你的心在思维，你身心升起的一切是无常的，是苦的，而无我的呢？你就是如理作意了，你就是。让你的心跟实相达到一致，而非停留在事物的稳固表象。啊，比如说你乐受升起了，你只是看到乐受的表象，你就认为乐受是永恒的，乐受是乐的，因为你只看表象了。但是一个会如理思维的人，他在体验乐受的时候，他会去思维这个乐受是缘起的，那就叫做如理思维了。OK，所以这个如理思维也包括在因和果上做审视，也就是缘起哈。OK，另外那个如理作意的意思呢，它有一个范围，你要关注能够帮助智慧增长的一切事项，只要你这样关注它，你智慧就增长了，这个就是如理。思维如理作意，你一关注它，贪嗔痴增长了，就叫做不如理作意。OK，所以如理作意呢，它有一个视角啊，一个范围视角。第一呢，它教导我们呢，在什么地方去引导正确的觉知。修行，我们修行要有目标嘛，对吗？就是我们要关注的地方。那如理作意呢，是教导我们在什么地方去引导正确的觉知，在什么地方呢？在我们的身心先升起的现象，比如现在身体升起的苦、痛苦、痛啊，这个你就是这个地方啊。如理作意教导我们在这个地方去引导正确的觉知。什么是正确的觉知啊？如果我痛升起了，那为什么我一直痛呢？这个是正确的觉知吗？不是正确的觉知，正确的觉知是你纯粹知道痛就是痛，痛是一种苦受，这个叫正确的觉知啊，这叫如理作意啊。所以教导我们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身心升起的，有身体的痛啊，有我们的情绪。啊，情绪升起了，哎，如理作意就教导我们要观这个情绪，把我们的心啊引导去正确的去觉知情绪，就是情绪，情绪不是我的，情绪是因缘法，这个叫如理作意。OK，然后 用什么方法呢？用什么方法？刚才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啊！你把心引到了我们应该关注的地方，然后升起正确的觉知过后，用什么方法去觉知它呢？观无常，无我，观缘起，观因果，观业跟果报，这个叫做就是这些方法，不离这些方法。OK，所以如理作意呢，它作为心的桥梁，the bridge，把听闻到的教法转成实践体验，啊，比如说我们看经典呢，时常听到佛陀讲，啊，色无常，受无常，啊，心无常，啊，无常故苦，啊，无常苦的，无我的，无常的苦的，并没有一个真正的人在控制。哎，我们都时常听到这个叫听闻佛法，从哪里听闻呢？从善知识那边听闻到的佛法，现在这些是理论而已，都是理论。然后我们现在要把听闻到的教法转成实践的经验。那我现在心中升起了苦受，佛陀讲苦受是无常的，那我就要如理作意它为无常，无常，无常，然后看到它灭去，看到它灭去了，就是你的 real as。When you see it passes away, it's your true practical experience already. No more the teacher, it's your own practical experience. 所以呢，如理作意就是心的一个桥梁。所以你看那个四个觉悟成为须陀洹的四个条件。所以前面第一跟第二个都是理论的啊，第三就是把这个理论的东西实践出来。这叫如理作意，然后它是新的一个桥梁，把听闻到的教法转成实践体验，最终到。我们修行就是要转变我们的正见，因为我们带有很多错误的知见来的。然后不断的如理作意呢，最终导向出世间正见 samadhi 的突破。什么是出世间的正见呢？什么是出世间的正见？彻知是圣谛，就是出世间的正见。Realize the Four Noble Truths，就是出世间的 Samadhi。要了解如理作意呢，我们也应该看一看什么是不如理作意，有一个比较呢，你们的思维就会更清楚了啊。Unwise attention and wise attention，OK。Wise attention，不如理作意叫 unwise attention 啊，inappropriate attention，它会滋长什么呢？贪爱。怎么滋长贪爱呢？比如说，你看到一个漂亮的女人哈，你不如理作意，她就会滋长贪爱。如果你如理作意呢，就会滋长智慧。所以你看到一个漂亮的女人，你一般上的人，她怎样不如理作意呢？问男人最知道啊。看到漂亮的女人，你们怎么样？什么反应？哇，很漂亮哦，要亲近她一点，要去搭讪一下，要去跟她讲话一下，要靠近她一下，啊，这就是不如理作意。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增长你们的 attachment 啊？是不是增长你们的疼爱啊？是，这就叫做不如理作意。所以很容易的实践的，不管你是什么思维升起，这个思维就增长我的贪爱，增长我的嗔恨，增长的愚痴，就是不如理作意。那到一个女人要怎么如理作意才增长智慧呢？她这么漂亮，你看她，她很丑，她很丑，这又不对哦。她明明很漂亮，你看她，你讲她很丑也不对，对吗？人家管她是白骨观 skeleton 啊，管她是白骨，管她是32生分组成的，头发、体毛、牙齿、鼻涕、尿、血，要吗？不要啊！你要这样观。这叫如实实践啊！你这样观呢，马上贪爱就没了，升起了智慧啊！这个叫如理作意。 好，OK，另外一个，不如你作揖呢，增长嗔恨。比如说，有人诽谤你讲的话，你不喜欢，那什么是不如你作揖啊？不如你作揖，差不多是全部我们都会的，如你作揖是我们不会的，OK？肯定的嘛，我们人生一定啊，boss。然后我们的老板讲我们呢，或者是被师傅讲呢，或者是同修讲了自己不高兴呢。那时候什么是不如你作揖？你们的反应就是不如你作揖。来告诉我你们怎么反应？生气。还有呢？他对我不好，我恨死他啊！改天我要记下这个恨先，改天有机会报仇。没有这么严重，佛教都没有讲的报仇这么严重。啊，这些思维就会滋长你的嗔恨，对吗？那要怎么如理作意？作意啊，可以关，因为被人家辱骂了嘛，啊，是个苦受升起了，就关苦受无常，无常，无常，无常，或者你关。这个辱骂声为什么升起呢？因为有声音撞击耳根，升起了苦受，缘起法嘛。缘离六处，处升起，缘离处受升起。根据 dependent origination 啊，depend on the six sense，depend on the sound contact arise，depend on the contact feeling arise。所以你观哦，原来是这个声音撞。撞击到耳根升起的苦受，所以这个苦受是缘起法，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不是我的。这样的话，你的智慧就升起了，这种叫做如履作意 （wise intention）。所以一切不如履作意呢，都会滋长贪爱，滋长嗔恨，滋长愚痴啊。比如说，你愚痴，比如说，哎呀，是同一个人在生命中流转。啊，死了过后那个也是我，后面那个也是我，都是我，这个也是一次，OK，好，那这种一次贪嗔痴呢，就会使你不断在生死轮回里流转，OK，那如履作揖呢，啊，你就会倒下，因为如履作揖，你要观他无常苦无我，观他缘起法嘛，所以他就导向无常苦和无我的洞察，你要看他怎么无常，你要看他是怎么升起的。怎么样灭去的啊？所以你的心如履作揖呢，就把你导向看到无常、看到苦和无我的一种洞察，一种 understanding，最终达到厌烦 mean disenchantment，最终达到 disgust toward whatever arise 啊。所以对一切升起的呢，他都感到厌倦，他都感到疲惫了。当对一切升起的现象，他感到厌倦、感到疲惫的时候，他就开始要解脱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如履作揖带来的效果。来，我们给几个例子哈，这个例子刚才其实也讲过了哈。不如履作揖，已如履作揖。当被人辱骂时，不如履作揖是。我很惨哦，这么多人他不骂别人，专门骂我，觉得自己很惨。你这样想法的话，你就把那个我带出来了，那个 ego 马上出来了，对吗？然后那个 ego 出来了，还不止如此，你为什么会受伤啊？被那个人骂，你也把那个人也带出来了，所以你的思维里面是有我相、人相、众生相的。这种思维正确还是不正确啊？所以叫不如理作意。OK，你说我好悲惨，然后我恨死他了，哎，嗔恨也升起了。不单是我见升起，有生见升起，嗔恨也升起。这个嗔恨留在心中没有被去除的话，它会带到下一世的。下一世你看到他莫名其妙，就是不喜欢他，那个就是你的。你的 imprint 啊，你留下的嗔恨的那个这个记忆啊，所以下一次他虽然换了面孔，哦， 从男人变成女人了，但是你那个记忆不知道怎么样会 connect，所以你看到他就是讨厌他，你说不出什么原因，那就是你前世落下了印记，那个印记让你恨他，倒不如这一次跟他去掉。对人不要有爱，也不要有恨，是最好的啊。所以，当我们这样不如理作意的话，我好悲惨哦，因为这个人侮辱了我，我恨死他了哈，就构成了一个依据我与他人的之间的敌对，有我有他人，就是我见了嘛，错误的见解，然后还产生这种敌对的现象。这种有他人跟我也是虚假的现象，是表象来的。我们已经说过了，如理思维是不做表象的，是做实相的思维人啊。明白吗？会不会太深了？OK，好。那怎么样如理作业呢？第一，刚才已经讲过了啊，苦受升起，你关注苦受罢了。你知道这只是一个苦受，它已经升起了，它只是一种受罢了，它已经升起了。然后你思维苦受的升起是有因的吗？你探索因缘，go to cause and effect 啊，你去探索因缘，哎，这个苦受不会莫名其妙升起的。我刚才还很高兴，我现在为什么就有苦受呢？你就探索它的因缘，你就知道这是因为这个被。辱骂的声音撞击到我的耳根，升起的苦受，所以你就会观苦受是延伸法，延期法、延伸法。然后呢，既然它是延伸法，它是不是你的？是吗？不是哈，还好它不是你的。如果它是你的，你就死定了。那个苦受是我的，那就永远在我里面，那不是死定了？还好它不是我的。哦，所以它一下子就灭去。所以将凡是你思维缘起法的话，你就要得到一个结论：它不是我的。什么是我的？我的是我可以控制的，才叫我的。现在苦受升起，你可以控制吗？不能控制。所以凡是不能被控制的，就是无我的一个 characteristic。Beyond one's control。is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 of Ananda。这边我们给一个例子哈，给一个佛陀时代比丘怎么对待这些辱骂的例子啊？有一个叫布那的比丘，他从佛陀那边学到法过后，他就跟佛陀说：“我要回去我的家乡弘法了。”那佛陀说：“你的家乡在哪里呀？”那个我的家乡是充满着无知的人，很残暴的，很粗野的这些人来的。那佛陀就担开始也不是担心佛陀就想试试他能够应付吗？如果面对这些人他就问他：“不那，哎，我去到那边有人辱骂你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要用到。如理思维了，但是如理思维不一定就是观无常、苦无我，它范围是很大的啊。我今天就给你不同的范围。那布纳说，如果他们这些出流的人辱骂我的话呢，我会对我自己讲，我很幸运，他们没有用拳头揍我。那佛陀说，那如果他们用拳头揍你呢？布纳说，我也很幸运，他们没有拿木棍打我。那他们如果拿木棍打你呢？我也很幸运，他们没有拿刀砍我。那如果他们拿刀砍你呢？我也很幸运，他们的刀没有刺死我。那最后一个问题了，那如果他刺死你呢？这个不那的回答，我们没有办法到达他的水准。那怎么回答呢？他说，在佛陀时代。很多比丘厌倦了这个色身啊！我现在很幸运，我不用自己自杀。他们打死我，我就不用去自杀了。自杀还留了一个不好的名字啊！佛陀时代很多人还要自己去自杀。他说他们打死我很好啊，我不用自杀了，因为我也厌倦了这个色身。这个也叫做如理思 这种思维不会升起嗔恨吗？对吗？不会升起嗔恨，只升起放下执着，放下生命，放下我慢，都是朝向智慧的方向去的。这种也叫做如理思维啊。以后改天你被师傅骂一句，你想我很幸运，中我一巴掌。这样去思维啊，然后嘛，不要整天闷闷不乐，被师傅讲了一个礼拜，不垮高兴，滋长了什么忧愁，滋长了嗔恨啊，就是因为不会如理思维。OK，来再给一个例子哈，当身体人们在打坐的时候。或者是在日常生活中呢，当身体很痛，身体疼痛，啊，打坐时候的疼痛，或者生病的时候身体的疼痛，或者癌症病人他身体很多痛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如果不懂得如理作意的话，他就说：“哎呀，这个痛我恨死你了，又升起了。”这个会增长嗔恨，增长愚痴，因为你把痛当做是我的了。这增长了一次了，啊、哦，它变得很暴躁，老是痛。为什么痛的是我？啊，为什么痛的是我？你又把我带出来了，这个也是一次啊。那为什么老是痛？痛就是痛啊，他痛你也没办法。你问这样的问题，不是让自己心情更加暴躁吗？啊，这些都是这样的新的反应。都是如理作意，他因为他们滋长，那滋长忧愁，OK，那怎么如理作意呢？那痛升起了啊，是一种苦受啊，痛是一种苦受而已，是一种苦受。佛陀讲，痛是因缘所生的，什么因缘呢？为什么痛会升起啊？因为有这个身体嘛，你去。打一个打墙壁一下，墙壁会痛吗？所以你既然享受这个身体，你要接受它有时会痛的。这个身体那也100%跟你享受没有痛的吗？不可能的事情，那是天方夜谭，对吗？所以你痛升起了，你知道它是因缘所生，因为有这个身体，所以一定会有痛，你就要去接受它。接受这个事实，不要跟事实对抗啊。然后呢，如果你有智慧的话，你可以再思维。那为什么有这个身体呢？你可以再思维。如果有智慧的话，哈，为什么有这个身体？那是因为我之前贪爱，我喜欢出生做人，做有钱人；我喜欢出生做出家人；我喜欢出钱，我喜欢出生在做人嘛。做人就一定有身体吗？那有身体就有这个痛吗？所以它的根本为什么有身体，就是因为你贪爱于生命。有身体是苦地来的，苦地啊，是生地的苦地，生老病死嘛，这个是苦地来的。贪，因为我为什么有这个身体？就是我前世贪爱与重新做人呢、啊？我要出生为有钱人呢、啊？我要出生为佛教徒啊？我要出生为比丘尼啊？那就有了这个身体，那就是过去的贪爱与生命，所以才有这个身体。所以你就思维这个是生病，思维这个缘起啊，dependent origination cause and effect，这样的思维你就增长了智慧了。你懂得怎么思维了，你对身体的痛呢，你就会放下，你就会接受它，愿意接受了，因为你理解了，每个人都有身体，每个人都会痛。我们再给几个例子哈，比如，上次自己亲自亲，这是人生嘛，separation from beloved one，这是生命中一定会遇到的嘛。OK，那个时候一般上的人是怎么思维呢？怎么思维呀、啊？你们，我不相信你们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哈。你们怎么思维？ 伤心欲绝，捶胸顿足。比如说，你遗憾后悔，能够帮助你什么？只能够增长你的悔恨。悔恨是善心还是不善心啊？不善心。所以你一思维觉得这个都是不善心，你就知道他就是不如你作揖。你要这样马上知道，不要去问师傅，我这样思维是如你作揖还不是？你自己要去知道，我这种思维增长我慢，增长愚痴，增长嗔恨，增长贪爱，都是不如你作揖的，就马上要换思维了。好，那要什么思维呢？我给一个例子，这个本身经的例子哈。有一对夫妇呢，他有一个孩子，还有一个媳妇啊，一家4个人哈。这个孩子呢，这对夫妇呢，每天都会叫孩子，全家人都会修这个死随观、死随念呐、啊。死随念就是时常思维死亡会到来的啊，anytime, any moment death will occur 啊。不管什么时间、什么时刻，死亡都会到的，这是他们每天必做的功课。我们很少这样的哈，包括我们的父母亲啊，我们想帮他安排后事啊，他就跟你催催催，跟他说，这个事不能讲，忌讳避讳，然后讲到我要死，所以你要帮他安排好后事，你都不敢讲，因为他不愿意听，所以就是。大家要准备死亡，就是每一天要修这个死随念，想死亡啊，什么时刻都可以到的哈。那有一天呢，这对夫妻呢，这个父亲就带孩子，因为他们是农夫嘛，就去农场里工作了。那不幸的，这个孩子呢，就被毒蛇咬死。被毒蛇咬死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呢。什么都没有说，你去到，因为他们都是村里的人，都互相认识嘛。你去到我的家，跟我的太太跟媳妇讲，叫他们带花，然后穿上白衣来，只是讲这样的人。当他的太太跟他的媳妇听到这样，他们就知道了，有人死了，因为穿白衣嘛，啊，有人死了，要带花，所以他们就去了。去到那边，大家什么也没有说，就把那个孩子的尸体拿来，就在烧，就烧他尸体了。没有像我们这样嚎啕大哭啊，什么捶胸顿足啊，你为什么会死啊？你不能死啊，没有这样的反应。OK，然后有一个老人经过，就问他们说：“哎，你们在烧什么啊？在烧什么动物啊？”没有。我们在烧我们的孩子，那个老人就很吃惊。你们的孩子死了，为什么你们4个人完全没有表情、没有反应、没有哭的呢？每一个人都回答啊，但是我选一个人的答案来跟你们分享就好了。他的母亲就讲，他说这个孩子在我的怀胎10个月啊，他来的时候我没有邀请他来的。他就这样来了，现在他走了，我也没有要他走，那他就这样走了，说来也不是我邀请，走也不是我邀请，他随着他的业而来，随着他的业而去。我在印尼的时候啊，我在印尼讲经的时候，办禅修的时候，办到一半，那个住持跟我讲。你家里来电话了，你妈妈走了，你妈妈死了。OK，知道了。他们每个人在印尼那个道场，每个人都认为我会马上回去。我说没事，死都死了，那我都不能做什么了。别 死，如果没有死之前，我还可以送慈心肠呢。死都死了，我什么都做不了，没关系，我就继续教。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嘛。但是对这印尼人来讲啊，每个都觉得说，由这件事而对我产生很大的敬佩，这是他们后来跟我讲的啦，我都不懂他们敬佩我，是后来那些人跟我讲，我才知道，这个就是对死亡的态度，对至亲的人死亡的态度。那至亲的人死为什么这么痛苦啊？为什么这么痛苦？执着嘛，所以佛陀在《法句经》讲， 执着就是一切痛苦的来源。When there's attachment, there is sorrow。我对我家人也是没有这么大的执着，但是我也知道人肯定会死的嘛，接受他嘛。我们下一次可能还会再相见，怕什么？对吗？他又没有成为阿罗汉，如果我也没有成为阿罗汉，那我们下一次肯定会再见面的，什么好怕的？就暂时分手而已嘛。是要这样思维，你看这样的思维，我心情又开朗，对吗？我又没有烦恼，我又不会在你面前，在即使面前在那边流泪吗？那个是我出家人的身份，对啊，就是这种叫做如理思维，所以啊，我们再给另外一个例子，我们刚才讲的是至亲的人的死亡，现在讲到自己快要死了。恐惧是善心不善心啊？不善心，所以只要知道这个是不善心，你就知道这个是不如理思维了。恐惧还有呢，舍不得，对吗？执着家人那旁边这些人在你那边哭哭啼啼的，你哪里走得了？执着、恐惧，还有呢，担心下一次去哪里啊？会不会成为动物啊？会不会成为恶鬼啊？会不会下地狱啊？那种担心、恐惧，全部都来了。所以佛陀讲啊，一个人呢，就是因为这些我们临终时的这些东西，还有另外更恐怖的，我们所做过的坏事，playback，我们所做过的坏事啊，突然间在你面前呢，一件一件升起来，让你看，哇，死定，这是。但是，如果我们有做过很多好事，这个好事如果成熟，也会一件一件事情在你面前 playback，然后从你做过的善事一件一件出现在你面前，那时候你就笑了，就笑，带着笑离开了。这个叫业，那个是业，然后业要成熟，它会呈现在你面前的。一个要死的人，往生死了过后，要往生上道，就好像一只龟啊，一只盲眼的龟啊，盲眼的龟啊，要在大海中。那这个盲眼的乌龟要在大海中把它的头伸进那个洞，难不难啊？难吗？所以佛陀讲，人要死的时候往生，要往生上道，它的难处就是像这个乌龟，盲眼的乌龟这样。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拼命去行善，我们要努力的去行善，就是因为我们希望下一次能够有好的出处。当然，解脱是最好，然后脱离整个生死轮回是最好。但是不能的话，我们也是希望出生在天道啊、人道。如理作人升起正见，在大正道里面呢。Right view，正见是曙光来的。When sun rises，它就会出现光芒嘛，光芒它就会去掉黑暗啊。所以正见在佛教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哈。比丘们，我没有见过一种法像如理作意般能升起正见啊。刚才已经讲过了，正见是八正道之首。它被比喻为曙光，能够去掉黑暗的所以要怎么树立、培养这种正见呢？佛陀讲，我没有见过一种法像如理作一般能够升起正见，然后正见升起后呢，还不断增长。所以，当你能把心导向如理作一，当下就是。会升起正见，啊，当你不断的做的话，你的正见就不断的继续增长，啊，正道须陀洹，一定是正见彻知是生彼的啊，没有正见是不会正道须陀洹的啊，所以这个表示我们要怎么树立我们的正见呢？要怎么培养更多的正见？就是要不断的如理作意。OK，然后在最后一个，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有一天呢， 这个是相印度的一个经典来的哈。有一天呢，马哈口提达就问舍利弗尊者，要怎么才能够证到须陀洹？要怎么作意？要怎么作意我们的五蕴？啊，要怎么做一 appropriate attention 才能够证到须陀洹？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所以舍利弗尊者讲，一个有德行的比丘啊，有德行就是说你还要有戒的支持啊，不是说普通人没有守戒这样做一就能够证到须陀洹哈。You must be virtuous 啊！一个有德行的比丘呢，应当适当的关照五取蕴为，他有几个十多个啊，我们一个一个看。第一，五取蕴，你要关照它为不稳定，不稳定就是无常嘛，对吗？啊，不稳定，第一个。然后，变异之法也是无常，也是无常的意思。它用不同的文字来表达，会变的嘛，变异之法。啊，那不稳定就是它 unstable，也是无常的一种嘛。好，然后你要思维五取蕴呢，会带来愁悲苦忧恼。如疾病，我们的五取蕴或者我们的身心啊，mind body 啊，像疾病一样，你要去思维这样思维，像癌症一样，然后被如好像被箭射中，被箭 arrow 啊射中的时候，你要发出来也很痛，藏在里面也很痛啊。然后你要思维五取蕴是苦的灾难，你杀死人啊。外人名不是我们的亲人来的，五取蕴不是我的亲人，是外人，是个陌生人。然后你要思维他是空的，你要思维他是无我的。啊，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啊，要怎么关照五取蕴呢？才能够证到须陀洹呢？第一，你要关照五取蕴为不稳定、变异之法，这两个是在无常的范围里面。OK，然后你要思维五取蕴会带来愁悲苦忧恼，好像疾病这样，如癌症、如见苦的灾难的，这个是观五取蕴是苦。然后呢，你要观照五取蕴像外人、像陌生人，然后外人不是亲人哦，然后是空的，是无我的，这个是观五取蕴为阿那达。无我，所以这十多个东西包括了观无常、苦、无我，它只是把苦跟扩大来让你们去观。比如说，现在你身体很痛，你说：“哎呀，这个身体像癌症这样苦的，像灾难这些，好像被箭射中。”那个这个也叫做如理思维了。你突然间病倒了，你去观这个身体是好像陌生人这样不可以控制的。啊，空的、无我的，哎，这个也叫如理思。OK，所以要这样来观无取蕴，然后舍利弗尊者讲要这样来观无取蕴，哪无取蕴呢？色取蕴、受取蕴、想取蕴、行取蕴、识取蕴。色就是我们的色身嘛，我们色身是世界组成的地水火风，所以要观地水火风是无常的、不稳定的、变异之法，是愁悲苦忧恼。好像疾病，然后灾难，空的、无我的，要这样观。然后受呢，有三种受嘛，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也要观它是无常的，是愁悲苦忧恼，像疾病的。苦受来的时候，真的是像疾病这样，啊，好像被箭射中那样啊。然后观它是空的、无我的。同样的，想取蕴、行取蕴、识取蕴，也是要同样的观法。好，那一个有德行的比丘呢？若能适当的关照五取蕴为不稳定，变异之法会带来愁悲苦忧恼，如疾病，如癌症，如箭，如被箭射中，苦的、灾难的、外人空无我的话呢，他将证得意流果，意流果就是须陀洹呐，出果，他将证得意流果。这句话讲得这么明显啊。告诉我们修行的方向，告诉我们怎样如理思维。OK，然后马哈菩提达又在问，因为有的人他不只是要证到须陀洹嘛，他要证到阿罗汉的。好，然后马哈菩提达问， 那如果要挣到沙嘎达嘎尼，沙嘎达嘎尼叫狮驼寒，沙嘎达嘎尼二果狮驼寒呢？那如果要挣到狮驼寒呢？就是我挣到了狮驼寒了，我要再前一步，我要挣到狮驼寒呢？那舍利弗尊者怎么回答呢？同样的方法，同样的方法。OK，马哈古迪拉再问，那要挣到三果阿那伽密，怎么观呢？聪明，同样的方法。那最后要挣到阿罗汉呢？同样的方法。所以很多经典，它其实给了我们很清楚的路线，只是我们读不懂、不会看、不会读。好，那证到西陀环，哎，证到阿罗汉过后呢？证到阿罗汉也是照观，但是不是为了解脱烦恼呀？是为了 bliss here and now，或者 blissful feeling here and now。只是为了精神快乐罢了啊，因为他已经没有烦恼可以斩断两根了。这个来表示，OK，我要做的总结，这个就是表示如履作业的重要性。要证到须陀洹呢，第一个呢，你要具备4个条件，但是如履作业占了很大的这个因素。当然，你还要修戒定慧，不是啊，没有戒也不行哈。要5戒、8戒、10戒，要修戒，圆满你的戒，然后定也是要有哦，然后再来做这个如履作业。刚才证到须陀洹的4个条件了嘛，哈，只是如履作业这一块呢，被很多人忽略掉。好，所以在此呢，希望大家应用这个如履作业，早日证悟须陀洹道果。